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9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综合，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反劳工保护法案，第22届大陆法会来搞选灯。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反劳工保护法案，中共对宗教信仰开战美国会参议院听证会。2025年11月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大卫·麦考尔米克加入参议院反劳工保护法案共同提案人的行列。目前已有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推动反劳工保护法案。反劳工保护法案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今年3月3日提出。法案指出，中共仍在参与活摘反劳工学员器官的暴行。该法案将对那些参与强摘器官的个人或共谋实施制裁，对中共追责。一、中共对宗教开战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德克森参议院办公大楼举办了一场听证会，题为《中共对宗教信仰开战，对宗教自由的威胁，为什么这对美国很重要》。多位证人讲述了中共透过强制、恐吓及跨国镇压的手段，压制宗教自由并迫害宗教团体。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全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萨姆·布朗巴克大使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共最怕反劳工，他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共对反劳工的群体灭绝罪行，支持中国国内的反劳工学员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支持反劳工学员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他还敦促美国总统等高层官员与反劳工等遭受中共迫害的宗教领袖会面，敦促美国与帮助千千万万中国人脱离中共的反劳工学员站在一起。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主持听证会，他提到，反劳工学员只因为和平的练功打坐而遭受中共的酷刑迫害。他说，个人良知信仰的权利不是政府可以授予或剥夺的特权，这是一项普世人权，对于人类尊严和人类繁荣至关重要。中共惧怕信仰的力量，因为这是价值观和道德权威的来源，这是中共无法控制的。二、布朗巴克大使说，中共最怕反劳工。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堪萨斯州州长萨姆·布朗巴克在听证会上说，中共对信仰人士的恐惧日趋加深，我认为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我们的航空母舰或核武器的恐惧。布朗巴克说，在这些宗教团体中，我特别想说一说反劳工。中共对反劳工的恐惧超过他对其他任何人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感到困惑，为什么会是这样？反劳工在中国是最具本土性的，这就像在堪萨斯州的土壤上播种小麦，一定会生长。在7年之内，反劳工学员就达到了9000多万，这让中国共产党感到非常恐惧。中共试图消灭反劳工。布朗巴克认为， 中共对中国人民恐惧，是因为中共害怕失去对他们的控制。中共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像是一个自信的国家。他说，中共为压制宗教信仰人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中共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骚扰宗教信仰人士。中共只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屈服于中共，要么被中共消灭。中共还发明并健全了安全系统，并随意将这些系统散布到80个不同的威权国家，就像发糖果一样分发这些系统，协助压制宗教自由。三，布朗巴克强调，中共迫害宗教自由，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布朗巴克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美国需要在宗教自由的策略上做出转变。他说，我认为太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这方面看得不够深入，主要是人权议题，而人权问题往往被当作一种小小的人权议题，而非核心问题。在我来看，现在我们与中共的冲突中，宗教自由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必要而紧急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把宗教自由从人权问题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必须明确地将其归在这个类别中。他认为，中共正在对宗教信仰开战，而且正在与我们美国开战。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站在中共的对手一边，要明确地支持信仰人士。布朗巴克说，为什么我们对支持这些信仰人士会有所犹豫呢？宗教自由正是美国的价值，这正是我们的核心所在。他强调，我们应该敦促川普总统、万斯副总统、卢比奥国务卿、赫格塞斯战争部长与来自各个受中共迫害群体的流亡领袖会面，包括法轮功、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布朗巴克于2018年2月至2021年1月担任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是美国国务院保护全球宗教自由的首席外交官。2011年至2018年担任堪萨斯州州长。接下来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地震砸成高位截瘫，修大法焕然一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大约50年前，我在大地震中被砸，内脏伤得也很重，高位截瘫，成了残疾人。当时的情况，我能活下来是根本没想到的事。那一年，我只有30岁，婆婆年迈，两个孩子年幼，我瘫在炕上，躺着都不会自己坐起来，只靠丈夫一人养家。那日子生不如死，除了一天天的苦熬，看不到一点希望。但幸运的是，21年后我得到了法轮大法，从此生命焕然一新，我跟随师父一路走到今天。第一部分，他一说我就信。1997年正月初二，小弟兴冲冲地告诉我，他从工作单位知道一种功法特别好。我以前没听说过法轮功，但还是说了句我信。几天后，小弟借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看，我刚接过来，他就直接把书翻到最后，让我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小传。刚看完小传，小弟却把书从我手里拿走了，舍不得给我留下。我心里很失落，不痛快，心里总惦记着这事儿。 过了几天，小弟媳妇来我家串门，我第一句话就抱怨，他老舅真孩子气，那天拿了本书，就让我看了一点就拿走了。他问我是啥书，我说叫《转法轮》。他说，这书还在我家呢，很厚，我这就给你拿去。翻开《转法轮》，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的法相，我觉得特别和蔼可亲，好像在哪里见过。看了《论语》，太深奥了，根本摸不着边，但越看越爱看，而且我一边看着，不知不觉两眼都是泪水。家人不解，看的什么书啊，怎么还哭上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转法轮表面看到的是教人做好人，可好像又不那么简单，总之就是感觉有说不出的好，相见恨晚。我捧着书看了一天，也哭了一天，然后就吃饭睡下了。当我一觉醒来，才惊觉20多年的失眠就这样好了，人也精神起来了。我心里纳闷儿，我就看了一天书，师父就管我了。第二天我又看了一天，把全书读完，当场决定这功我要学。后来我让小弟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自己在家里学。为了把动作做准确，我不怕费力，不怕麻烦，每次看录像学功，我都坐到轮椅上，挺胸坐直。就这样，我一整天把五套功法都学会了。慢慢的，我知道了，大法不只是教人做好人的，而是教人修炼的，是来度人的。学的日子多了，越发觉得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大法有多么好。这么好的功法，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我开始弘法，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错过，把大法的好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很多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们村成立了学法练功点，开始只有十几个人，不长时间就发展到了30多人。在家学，不到练功点来的，还有其他40多人。其他同修开始到周围的村子去弘法，于是周围村子也很快有好多人开始得法练功。我为弘法的同修高兴，但我做不了那么大的事，我就做小事。我在自家门口摆一张桌子，放上一台录音机，播放记事和普渡，有路过的人就送一张大法简介。看我这样，也有许多人说三道四，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大法好，我受益了，也想让更多人受益。记得第一次看师父在大连讲法录像时，屏幕上刚出现第二讲的字样，我就感到一种强大的能量扑到了我的脸上和上半身，我的腰以下没有知觉，浑身麻酥酥的，就是有能量通过的那种感觉。随着学法修炼，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思想的升华，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我身体的变化更大，许多病痛，如心率过速、低血糖、甲状腺肿大、咳嗽和严重失眠，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了，而且皱纹减少，皮肤白皙，都很明显。我本来46、7岁就绝经了，可练功后50多岁的我又来了例假，身体向年轻方向发展。第二部分，大法好，我不放弃。其实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我弟在1999年720之前就出现了。那时我们早上集体练功的时候， 就有陌生人或警察在周围晃动。他们为了阻止当地学员周末到市广场集体练功，就监控每个小练功点，不许人去。记得那个周末的一天，天还没大亮，就有人在我们的小练功点周围晃动，让人觉得有一种恐怖感。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告诉周围的同修，一个一个的陆续离开，连衣服和坐垫都别拿走。就这样，人越来越少。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只剩下了几个年岁大的同修在那儿打坐。等他们明白过来，赶紧开车去追。从那一天起，我们的练功点转移到了我小弟的院内。小弟拿出一张3尺长的红布，我们自制了一个横幅，上面有真善忍，也有法轮图形，练功时就挂在前面。1999年7月20日早上5点多钟，一帮人强盗一般闯入小弟家中，抢走了横幅和录音机，强制我们解散，并威胁我们以后不许再练功，否则就算聚众闹事要处理。到了晚上，大家竟不约而同地到了小弟家，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做坏事，大法是正的，不能随意剥夺我们练功的权利。可还没开始，就听见院里人声嘈杂，是那帮人来了。于是一部分人就从后门出去了，只剩下我们姐妹四个。那帮人一进门，就有人大声喊，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不是告诉你们不让聚会了吗？我说，这算什么聚会呀，我们是亲姐妹。弟媳说，也就是一起练练功，学学法，做个好人，有啥不行啊？一个人立刻面目狰狞，恶狠狠地喊道，不许你们说话，都给我老实点，再不老实都把你们带走。接下来的日子，每天看到听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打压，天塌了一般。当时我的心里真像一个没了娘的孩子，接下来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修炼环境被破坏了，怎么办？静下心来想想，再难我也要修炼，因为大法是好的，是对的。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弟子，要以法为师。以法为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经文中又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外面封锁得很严，那就在家里修炼，严格要求自己，照常学法练功，横下一条心，谁也阻挡不了。有一天，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喊着村里每个学员的名字，要求把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全部上交，不许私自保留，否则查出来就带走判刑。听到这儿，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交，把书给了他们，我还怎么学法呀？接下来邪恶又搞什么签字，让学员签字和大法决裂，签了就回家，不签的就要被汽车拉到乡政府办洗脑班。于是我就往汽车那儿走，他们可能看我是个残疾人，就让我回家了。第三部分，面对骚扰讲真相。那时候只要是大法学员，不管是签字的还是不签字的，村委会的干部几乎天天领着警察到家里骚扰，24小时监视，每个学员都有5个人监视，不许外出。晚上这些人就在院墙外蹲守，每隔10分钟就喊一次， 睡了吗？有一次，他们到我家骚扰，我问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村干部给做了介绍，有乡长等乡干部，有派出所警察，还有其他什么部门的负责人。我把同修送来的真相资料用被子盖住，我靠在上面，可心里还是砰砰直跳。他们想给我洗脑，说什么围攻中南海。我告诉他们，起因是有人对法轮功做了不公正的报道，学员去反映情况，天津却抓了人，还说让找上边，那上边当然就是北京了，这才出现了北京的万人上访，根本不是什么围攻。乡长冷笑，你还挺会说，然后又丢下一句，不要再练了，就走了。当时我因为怕资料被发现，声音比较小，总觉得自己不够理直气壮。后来他们又来我家，而且都是生面孔，我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然后给他们讲了我们修炼人的故事。迫害前，我们经村委会同意，每天早晨在村里的娱乐中心练功一小时。当时那个院子很脏很乱，到处都是乱草和碎砖破瓦，根本没法用。我们几个学员自发地开来农用车，从家里自带锹、镐等农具，干了整整两天，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当时村里的人都说，看人家练法轮功的，不要报酬，活干得这么好。1999年底，该交电费了，我们那里是每季度交一次电费，我家每次大约120元左右。这年冬天，正赶上儿媳妇坐月子，家里是床，没有火炕，也没有暖气，我们就借了电暖气，这东西很费电，所以年底该交电费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丈夫多拿点钱，结果交钱时，会计看串行了，按下一家的数交了钱，却在我家的名字后打了勾。丈夫回家告诉我，交了96元，我当时就说，不对，咱们平时每个季度都是120元左右，今年冬天我们用了电暖气，应该更多，怎么还能少交呢？于是我让丈夫回去照会计核实一下，这才发现弄错了，我家又补了508元。村书记马上就在大喇叭里广播了这件事，说别人都怕电费交多了，而我家交少了，还主动来补上。很多人说我们傻，但也有人赞叹说，人家练大法的就是不占便宜。对方听我讲到这儿，也不禁说，说得真好，好就在家偷着练吧。2000年春的一天，村长带着乡政府的六七个人来到我家，说看我在不在家。我说，我这样的还能上哪儿去？村长说，今天你们师父的大法身在天安门显现，让你们都到天安门圆满去。我听了哈哈大笑，这就奇怪了，我是他的弟子都不知道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回就知道谁在造谣了吧？那帮干部一下都笑了。从那以后，他们几年也没来找过我。几年后的一天，村委会的人又领着一帮人突然来到我家，当时我正在做真相护身符塑料牌，情急之下赶紧用被单蒙上，但蒙得不严，我就发正念让邪恶看不见。他们一进来还是老一套，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对个人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练？另外宪法里也规定了信仰自由。后来一个大个子说，你说不练就不行。我说你说对了。2008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 我正准备练功，门外来了一男一女，直接进了屋。他们说是派出所的，而且很客气地说，没打扰到你吧？我说，打扰了，我正在练功。他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拱手作揖。那女的一看谈话要开始，就拿出录像机准备录像。我严肃地制止她，不许录像。那男的也示意关掉录像机。于是我从大法红传世界转法轮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说到祛病健身的奇效，又从百姓看病难无钱看病，说到社会分配不公和各种腐败，最后说到善恶有报，大法度人。他们一直老老实实听着，也没说什么。最后拱着手退着离开的时候问我，你不恨我们吧？我说，修炼人没有敌人，也理解这是你们的工作，可还是要告诉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第四部分，开朵小花就是人。2001年，邪党自导自演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但我作为大法弟子，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明显的破绽，比如大法不叫人自杀，自杀是有罪的，身上着火，头发却完好无损等。这时候我更意识到，不但要自己明白，更要让世人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否则世人就会被恶毒的谎言毁掉。可那时农村大法弟子少，文化程度低，年龄比较大，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全村也没有几家有电脑的，没有正规的真相资料，我就用手写，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天灭中共等短语写在纸上，再装进用红纸折成的小纸包里，发到各家门口。后来一个镇里的同修突然给我家送来一台刻录机，我赶紧联系了一个本村的同修，让他想办法买光盘。另外还有十几个同修主动出钱买了电脑，和市里的同修学习后，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建成了一个小资料点，从此开始做资料救人。师父让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可我不会走路，怎么办呢？我就先从家人入手，因为我修炼后的表现，家人都很认可，对我很支持，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家人就全退了。孙女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生，她的同学好像都愿意来我家，只要他们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此外，我把我家周围的左邻右舍也都劝退了。正法还没结束，需要救度的众生还有很多，我愿意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继续做好该做的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69岁，在1998年3月有缘喜得大法。得法前，我视力很差，看东西模糊，能见度不到一米，跟瞎子差不多。我还有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神经性头痛，头晕，胆囊炎等毛病。学法练功后，这些顽疾都不翼而飞，走路生风，一身轻。
我修炼20多年，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稳步走到今天，借此神圣的法会的机会，把我修炼经历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小时候家中困难，姊妹多，所以我没念书，不识字。刚得法时，我只能看师父讲法录像。那时同修在我家集体学法，大家看完师父讲法录像后就集体读法。开始我听同修们读，后来心里着急也想读法，可我不识字，眼睛又看不清字，可怎么办？但这确实是我的愿望，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也要看书。第二天我跟辅导员说，我要请师父的转法轮。辅导员问我，你能看不能看？我说能。就这样，同修为我请来一本转法轮，我高兴地接过来，就算一个字不认识，眼睛也看不见，我也要学会读转法轮，还要把师父全部的大法书都得读下来。有了决心，在集体学法时，同修读一句，我跟着逐字用手指着读一句。过后有的字不认识，就问丈夫，后来还跟他学会了查字典，我终于能读转法轮了。渐渐的，师父的其他著作我也会读了。这其中，我的眼睛从看不清到逐渐看得清。在学法后1年半的时间，眼睛完全好了。这是大法的神奇威力。第二部分，否定迫害，堂堂正正回家。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与同修一起进京上访，为大法和师父讨公道。大法教人向善，学员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做好人，何罪之有？我2次去北京都被绑架回当地关押拘留。从拘留所出来后，上访无门，我就出去发真相传单，贴真相不干胶，也曾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2001年1月份快过年的时候，在最后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市政府洗脑期间，我与一同修半夜翻墙跑了出来。出来以后没有办法再和同修联系了，回家也不安全，就流离失所了。后来很幸运地跟外地同修联系上了，我才知道师父发表了新经文《治心邪恶》。在外地同修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住处，就继续外出发真相资料。流离失所了一段时间，一次我被师父的法，大法图上九霄，主掌天地正人道，选自《红营二玉》。背完这段法后，我就悟到该回家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放下生死，你就是神。大法弟子证人道，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邪恶算什么？大法弟子都由师父做主，我要否定流离失所，堂堂正正回家。第三部分，坚定正念，闯过家庭磨难。我计划回家，但没直接回家，先去找到儿子，问了家中的情况。他说，你走脱的当天半夜，我爸就被绑架到市政府关押。第二天他们拷问他你的下落，他不知道你在哪，所以说不出来，他们就打他。儿子嘱咐我，妈，你回到家不管我爸说什么，你都不要抗争，也不知道政府那些人跟他说了什么，他回到家就拿把刀说找到你要杀了你，所以我也就不回家了。 我听了儿子这些话，心想，不管我修得好不好，也有师父给我做主。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连累了家属。邪党人员绑架我丈夫后，对他实施暴力和恐吓，让他受了很大冤屈，窝了一肚子火。当我和儿子女儿一回到家，丈夫一见我就说，你还回来干什么？我们三人什么也没说，直接去厨房做饭了。做好饭，我叫丈夫吃饭，他不吃，对孩子们说，你们都走，我把他杀了，看看他要我还是要法轮功。孩子们不走，他就把刀抵在我胸口让我选择。我被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这篇经文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面对气势汹汹的丈夫，我说，我要大法。他连续问我三次，我始终就这一个答案。当时我就是一点怕心都没有。他见威胁不了我，把刀从我胸口拿走扔在地上，说要跟我离婚。我说，好，吃完饭再去。吃完饭他说，走吧。这时孩子们都想说点什么，我挥手示意什么也别说，然后跟他走出了家门去离婚。去离婚的路上，他突然对我说，先去看看你爸妈，离了就不能看了。我趁机跟他说，离婚我也要告诉你，我不在家时你受苦了，你以后好好保重身体，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我妈家，正好我妈和弟媳妇在门口，弟媳说，二哥二姐来了。我说，我们要去离婚，先回来看看爸妈。弟弟闻声赶来说，都跟俺姐离婚了，还来看什么爸妈，你走吧。弟弟拦着我丈夫不让他进家门。母亲问他离婚原因，他回答，法轮功。弟弟两口子一听是这个原因，更不肯了。弟媳说，二哥，俺二姐练法轮功，你才有福呢。丈夫一听这话，竟然顺坡下，对我说，弟妹叫你练法轮功，那我就不管了，你上哪儿学法练功我都不管，我不离婚了。我说，咱家是练功点，我叫他们来家里学法练功。他说，好，你做什么大法的事我也不管，还给你帮忙。随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回到家孩子们正在家哭。丈夫说，你们别哭，我不和你妈离婚，俺俩刚才到你们姥姥家去了。俩孩子就不哭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坚定正念闯过了这个亲情形式的难关。第四部分，重新建立家庭资料点。在大法和师父宏大慈悲的感召下，丈夫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十分支持我学大法，帮助我建立资料点，发真相资料救人。我回家后的第二天，有同修就到我家学法练功，我家的学法练功点慢慢恢复了。虽然有的同修一时还不敢来我家，我们的集体学法一天也不落下，来几位算几位。两周后，我想把我家的资料点重新建立起来。我问丈夫，我不在家，做资料的东西呢？叫他们拿去了？丈夫说，一点也没叫他们拿走，都在家里，你和儿子都叫他们抓了，他们能不来咱家吗？我关上门一晚上没睡，都藏起来了。听了丈夫的话，我流泪了。他说，你哭什么？我说，你做得太好了，你受苦了，谢谢你。他高兴地说， 这些机器都是花钱买的，哪能叫他们拿走？就这样，我们很轻松地把资料点又建起来了。从那以后，我们决法做资料时，丈夫就出去看着人，来人了他就打打门，前门屋后都没有人时，他就帮我们打包资料。他很能干，跟我们配合得很好，同修们都替我高兴。我们一起走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发传单，我们希望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能得救。集体环境中，同修们提高心性都很快，相互协助克服困难。多年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地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一直走到今天。第五部分，信师信法，正念闯过病业磨难。2002年的一天，我突然浑身发抖，开始咳嗽伴卡血，咳出的都是红色的血片片。不能看书学法了，我就戴上耳机听师父讲法录音。后来我迷迷糊糊昏死了过去，醒来后我就求师父救我，一会儿又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多长时间又醒来了，我再次喊师父救我，不停地喊。这一天之中我昏死了三次，醒来时我还戴着耳机听师父讲法，我还大声说，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弟子哪里修得不好就在法中去修好，坚决不要旧势力的一点东西，请师父给我做主。后来我挣扎着下床，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弟子下决心跟师父回家，就算我这个弟子修得不够好，我要从法上归正修好，哪怕师父不要我了，我也必定跟着师父的脚步，就是跟着师父回家。我坚定了自己的正念，用师父赐给我的佛法神通清除邪魔烂鬼，天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半个月内过了这次夺命的病业磨难。真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入户安装新唐人》，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仁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弟子，现在70多岁了，20多年在大法中修炼，我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必做的三件事之一，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我做得不好，平时我说话一套一套的，可是一到讲真相救人时就不知如何开口了，我心里非常着急。我多次向常年走街串巷讲真相的同修提出要与他们搭伴结组，学学经验，找找感觉。可是大多数同修都有伴了，我只好参与发放真相传单、小册子、贴真相标语等。有时我自己也摸索着一点一点地开始讲真相，但是效果不理想，救的人不多。过了两三年，我还是想与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结伴。他们说，你把新唐人电视安装项目做好就行了，救人的力度更大。安装新唐人电视？我不会呀。再说跟谁学呀？ 我从心里往外都觉得做不到。那时我学法不深，只知道做事，没在法上认识法，不知道向法中求。2007年，我顶着压力与家人们商量，要在家里安装新唐人电视。开始家人不同意，怕招来中共邪党的迫害。经过多次沟通，家人终于同意了。我请来了技术同修为我家安装新唐人电视。过程中我也跟着忙活。不一会儿，新唐人电视就安装调试好了。我当时诚恳地与技术同修说，我也想学着安装新唐人电视。同修当即就答应了，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经同修的帮助，不长时间我就学会了安装。从此我就走上了这条救人之路。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打开局面，进行免费安装。有的人由于怕心，不敢接受，怕邪党找麻烦。同修们从亲朋好友入手，推荐安装新唐人电视。有的经过协商，同意安装了。我们劳心费力，好不容易安装调试好了。可一有风吹草动，人们老是恐惧，不敢切换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总是看邪党的电视。有的人怕邪党人员发现被整治，悄悄拆下接收装置。这么好的救人项目一度搁浅了，救人的人数甚微，有的前功尽弃。经过冷静的思考，我认识到，给人讲真相，破除邪党的壳，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从此后，我走街串巷地给有缘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新唐人电视的真实性、可信性，中共电视的虚假骗人信息，是欺骗老百姓等等。不管走到哪里，就是面对面讲真相，但有时还是被拒绝了，给我修炼的这条路带来了瓶颈。我心里非常着急，难道这条救度众生的路我走不通吗？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豁然开朗，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呀。我盘腿打坐，向内找，我为何被拒绝呢？这么神圣的救人项目，不能用人心对待，着急心也是人心。我做事的心大于救度众生的慈悲心，把做事当成了修炼，费心费力爬高，上楼顶，安装好的接收装置却被拆毁了，自己生出了怨恨心、不平的委屈心等等，这些都是我在法上应该归正的。执着找到了，情况就有了变化。一位同修找到我，说去乡下给他舅舅安装新唐人电视。临行前他反复叮嘱我，我舅妈得了不好的病，医院都不留了，兽医墓地都买好了，可能没有希望了。我舅舅是个老军人、老党员，脾气非常暴躁，最近心情又不好，你可千万别向他讲大法真相啊，以免他反感，让他先看上新唐人电视后自己慢慢转变吧。我说知道了。到了他舅舅家，进院一看，一片狼藉，外屋地上更是锅朝天碗朝地的，堆满了柴草，无处落脚。屋里除了患病卧床的女主人之外，家徒四壁。进屋后我回头一看，毛模头像贴在北墙上。我心里想，这个真相我讲还是不讲呢？讲吧，男主人面部表情冷冷的，不太友好。同修又反复强调不让我讲，不讲吧，女主人来日不多了，危在旦夕，一旦失去机缘，就不会再有机会了。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刻，我想起了师父，我求师尊加持弟子，给弟子智慧，我一定要把众生救了。过了一会儿，机会终于来了，我一边考量线路的走向，一边嘴里情不自禁地捣鼓，哎，怪不得家里弄成这个样子呢，是他，指毛魔头给搞的呀。 话刚说完，男主人便急切地过来问我，怎么？怎么？他以为我是会看风水的人呢。我指着毛毛头的像说，人死了就是鬼魂了，阴阳两隔。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过年都请家堂供祖先，以表达饮水思源、祭祀之意，但都不敢久留，三两天就送走，唯恐不走还要燃放爆竹欢送一下，否则怕家里的人闹毛病等等。你们常年把这个留在家中，特别是体弱多病的人，如何受得了啊？男主人疑惑地问我，不说他是什么神佛能保佑吗？我笑了笑说，神佛是慈悲的，咱们这岁数的人讲不做坏事，怕伤天害理，而他让你战天斗地。人们怕毁神谤佛遭报，他让你八庙砸佛像。人们不敢欺师灭祖，他让你劈孔孟崩祖坟。人们最怕断子绝孙，他大搞计划生育，甚至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都没得善终。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作恶得偿还，所以谁家供他，他就坑谁家，谁家就麻烦不断。没等我说完，男主人突然高喊了起来，我没听清他喊的是什么，当时被吓了一跳，心想，我哪里说错了呢？赶紧向内找。这时一个小伙子从外面进来，问道，爸，喊我啥事？男主人指着毛魔头像说，把他给我撕下来。我与同修都松了一口气，我告诉小伙子，赶快把他放到灶堂里烧了。此时同修也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只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全家人都做了三退。我们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身体健康，平安吉祥。我开始安装新唐人电视，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安装得特别顺利，一会儿电视节目就调试好了。为了能让他们喜欢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我告诉他们电视节目都是真实可信的，没有说谎骗人的东西，若长期观看，会改变周围不正的因素，形成纯正的能量场，对身体健康大大有利。我说的这番话，这家人都听明白了，他们也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不长时间，同修高兴地来告诉我说，我舅妈自从看了新唐人电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现在都能下地做饭了，他家里人高兴得不得了。听到这个喜讯，我也激动万分，那样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得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一次我带两个正在学习安装的同修，给一家个人企业安装新唐人电视，被不明真相的员工举报了，警察将我们三人劫持到派出所。非法抄家时，警察在卧室里发现了几封我给公安警察写的劝善信，他们可能都看了。在派出所，负责办案的警察手拿着信来到我身旁，态度温和地问我，这信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你挺有才呀。我说，是我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们明白真相，大难来时能得救。他听了之后点点头，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后，就把我们都放了。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由于入户安装新唐人电视项目的特殊性，我能直接接触的众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每次外出前，我都要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弟子安装新唐人接收器顺利成功，使我遇到的众生能够得救。安装成功之后，我还赠送真相小册子或真相视频卡，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每到一处，我都要告诉众生，法轮大法是福泽苍生的高德大法，法轮功被迫害， 大法师父被抹黑，是中共制造的世纪奇冤。中共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散布弥天大谎，不让众生了解真相，阻碍众生得救，就是想毁掉众生。新唐人电视是面向全世界众生讲真相的媒体，内容真实可信。他们听后产生了想了解真相的愿望，随之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多年来，我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方方面面都成熟了起来，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实修，路走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好。我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由于中共邪党网络封锁严重，每发生一次封锁，我都要挨家挨户的调试维护，特别是乡下路途远，工作量更大。我不管刮风下雨，骑着摩托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上，尤其到了过年过节，众生在合家团聚的时候，免不了要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因为邪党干扰破坏，收视信号常常被中断。这时我哪怕正在吃饭，也要撂下饭碗，马上出发维修，不能影响众生收看电视节目。近二十年来，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我都一直坚持走着，因为这是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之路。我一定走好这条路，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我在一家私企公司任部门经理，今年53岁。2008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9年了，这时我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得法修炼后，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感觉自己真幸运，在中国大陆这种迫害环境下，我还能修炼大法，还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这机缘太珍贵了。我修炼不是为了治病，但是修炼后，困扰我的慢性胃肠炎、咽喉炎、颈椎病、腰肌劳损这些病都彻底好了。17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17年前入职时，我是这个公司年龄最大的员工。现在，公司员工团建一起爬山时，我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人。我有一个好身体，完全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在17年的大法修炼历程中，我经历了很多很多。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入道得法。丈夫比我早15个月得法修炼，那时他找各种机会劝我修炼大法，可当时的我很是不接受，他越说我越不听，直到有一天他不劝我了，我自己却突然心生一念，要不我试试练功。就这一念，师父就开始管我了。当天晚上，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表现上是腹泻，但我身体一点也不难受，反倒感觉非常轻松。一连几天，我都是白天正常工作，没有任何腹泻症状，晚上回到家了，就开始一次次跑厕所。那时丈夫学法时，我多少也听进去一些师父的讲法，所以我明白师父已经在管我了。我主动请丈夫教我练功，当学到第二套功法时，我感觉到法轮在两臂间旋转，眼睛虽然看不见，
但法轮旋转的能量感非常强。那一刻，无神论在我心里轰然崩塌，我从一个被中共邪党教育出来的无神论者，瞬间180度的大转向，成为了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我坚信，我们的师父是来救度苍生的，这是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丈夫当时担心我过早的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会因为理解不了而被障碍住，所以我刚学法时，他坚决不让我看转法轮以外的师父讲法。为了不与他争执，我就在他不在家时看。随着不断学法，我知道了自己有责任向众多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世人讲明真相。带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我家很快就建立了资料点。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学法，周末出去发真相资料。二，明辨。得法修炼的同时，我就感到自己有责任让更多世人明白大法真相。但初期对旧势力的认识是模糊的，也不清楚怎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做正实法的事，我的思想中会不断出现，如果被抓后，我怎么跟警察对着干等。这种思想时常自动往出冒，压不住，排不掉。直到我在法中领悟到了师父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的法深深触动了我。师父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前提是，我们要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要听师父的话。从此以后，遇到的一切大小事情，我都先思考一下真正的修炼人应该怎么想、怎么做。这样一对照，再看那个非常顽固的被抓与警察如何斗智斗勇的思维，就发现这不是真正修炼人应该有的思维。师父没有给弟子们安排被迫害，没有安排不安全。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对不接受。那些会被抓被审讯的思想根本不是我。我也没想过发真相资料会被抓，这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常在心中告诉自己，师父没安排的我都不要。由于初期我学法不深，分辨不清有些念头不是正念。有一次我心里冒出了一句，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不害怕。我当时以为这是正念，也没在意。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坏人在追赶我，我一点也没害怕，跑到一个桥洞下面躲起来，结果被追赶我的人一眼就看见了。对此我悟道，有坏人追赶，说明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怕，只是常人的一种勇气，而且是在承认有迫害存在的思维中产生的一种应对思维。常人的思维怎么能抵挡得了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呢？是师父点化我，要我明白，这也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要信师信法，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彻底清除会被抓被迫害的思维，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套才不起作用。三，走师父安排的路。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我不断从内心坚定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一念，许多事真是柳暗花明。下面仅举几例与同修们交流。得法初期，我侄女来到我所在的城市上学，学校有宿舍，但没有强制规定学生必须在学校住宿。侄女喜欢住在我家，我白天上班，晚上要照看刚上幼儿园的女儿， 做饭、收拾家务，再照顾好侄女的起居，我学法练功的时间被严重压缩。一天，我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心里对师父说，我不知道侄女在我这里住是不是师父的安排，如果是，我100%接受，我会完全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对待这件事。如果不是师父的安排，那我不接受强加的任何安排。当天侄女就告诉我，她决定以后住在学校不回来了。从2010年起，我们小组同修开始大量发神韵晚会光盘，那时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那几年，我们每天晚上粘贴光盘盒，周六周日出去面对面发放，这样面向世人的真相月刊、面向同修的明慧周刊发的就少了，再后来就几乎停了，只发神韵光盘了。有一天，我坐在公交车上，心里想着停发真相资料的事，心里问自己，这个状态是不是不对呢？这时公交车进站台了，人们匆忙地上下车，我忽然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人群中正在很专注地看一本真相资料，一直到公交车离开，他的目光都没有离开他看着的那本真相资料。那一刻我流泪了，我为这个年轻的生命能明白真相而欣慰，更感动于师父以这种方式告诉弟子，真相资料要继续做，不能放弃。在正实法的这条路上，无论是上楼发真相资料，还是面对面传递真相资料，或者面对面讲真相，或者是贴真相标语、挂真相条幅、自喷漆喷字等等，都是正实法，我都尽力去做。师父会安排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了解真相。修炼的路上，我虽然时时想着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也有被钻空子的时候。2013年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小组的同修上午一起学法，下午去发神韵光盘。到了预定地点，看到两个警察站在那里，同修们对视了一下，静静地发正念清场，很快警察就走了。我们开始沿着大街小巷向迎面而来的路人赠送光盘，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很顺利。我带的光盘发完了，又到同修包里拿了十来盘继续发。当我手里还有最后一个光盘的时候，几个警察在我面前出现了。我和另外两个同修被带到了派出所，我们抱定一念，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和指使，警察若听，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不听，我们就发正念，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这一天经历的大小事，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我一下找到了问题的根，画面定格在开始发光盘之前。望着警察远去的背影，我脑中闪出一念，这儿挺危险。我当时轻易地让他划过去了，承认有危险，那么危险的因素马上就起作用了，这不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吗？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弟子明白错在哪里了，我一定记住这次教训，好好修。到看守所的第十天，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三人被无条件释放，一起平安回家了。在看守所期间，有18名有缘人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有一个是吸毒进来的牢头。在监室里，我想办法换位置，给不同的人讲真相，但我没想给这个牢头讲，觉得他不是个好人。有一天，牢头突然肚子疼，我想，这是不是师父安排我给他讲真相呢？于是我趴在他耳边告诉他， 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真的念了，而且马上肚子就不疼了。我再劝三退，他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自己有分别心，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传递真相，要给能遇到的生命机会，在善恶间由他们自己选择，他们都是师父要救度的生命。每年的第四季度，我们小组同修都配合着制作真相台历，发放台历。我和多位同修都配合过发台历讲真相，但由于我平时要上班，很多时候还是我自己单独出去发台历讲真相。有一次已经是深冬了，天气很冷，外面下着小雪，路上也看不到人。我背着真相台历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心里想，世人啊，你们太苦了，你们迷失在这尘世中，每天在为名利奔忙，忘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真意，多苦啊。正想着，前方街口出现一个推车子的老人，我赶忙快走追上，送给他台历，给他讲真相，老人爽快地答应三退。一转身的功夫，旁边又出现了一个女人，我送她真相台历，给她讲真相，她也非常爽快地同意三退了。就这样，走一个人，再来一个人，没走多远，真相台历送完了，那天遇到的人都接受真相。我体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世人能否被救度是息息相关啊。慈悲来自于法，正念来自于法，要完成师父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多学法，学好法尤为重要。2020年新年，中共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突然出现，我所在的城市迅速封城封小区，同修们不能来我家学法了，大家每周要用的真相资料也拿不走了。当时我做出来的疫情特刊有800多本，开始时我在本小区发，但本小区发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呢？其他小区也是封着的。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给弟子指路，让弟子能进到其他小区里。当时我有工作证明，出入本小区还是方便的。每次我拿上几十本，信步沿街走，师父就会让我看到哪个位置是可以出入的伪装围栏。在师父的安排下，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才能把真相月刊传递出去。在修炼过程中，在证实法的路上，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当有疑问有困难时，我常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的巧妙安排立即就是事情峰回路转。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大学家属区发真相月刊，由于小区刚改造过，单元门都是紧锁的，我在楼群中穿梭，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进不去这些门呀，请求师父帮忙。我刚说完，就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感觉是从离我不远的一个单元的2楼发出的。我意识到这个单元门马上就会被刚才咳嗽的人打开，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那个单元的台阶。这时门啪的一声开了，他出我进，完美衔接。我心里知道这是师尊的安排。回望自己这17年的修炼历程，我这个为私为我的常人，在师父的安排下，在矛盾中、不公中、得失中、吃苦中，修去了数不清的人心人念，每一次考验都是舍去常人心的机会。在以后的修炼中，我会继续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主持正法， 救度众生是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弟子会尽力完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